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大家新年好。今天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好不好？我请大家互相跟你周围的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们问候一下，我们新年有个好的开始。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想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坐在你旁边的基督徒，也许待会我会考一下你们。那么呢，其实不管我们是信主还是没有信主的人，其实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心里面自然会感到有希望、有盼望，而且我们会不自觉的很高兴。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高兴还有我们的希望的源头是在哪里，是在我们的所信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信那一位永活的神。那么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呢，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想，就说你们觉得你们高兴、你们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呢？好不好？在我们在从圣经里面去寻找他的答案，在我们读主的话之前，我想我们先向我们的主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实在是你自己的怜悯，你自己的爱。你知道我们活在地上的人是没有根的，是没有指望和盼望的。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的源头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盼望的缘由在哪里。主啊，但是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你将你自己的话留在你的圣经里。主啊，你从前借着众先知和我们的祖宗将你的话语传下来，主啊，为的是要我们认识你。你向这地上所有的人启示你自己，主啊，愿你的圣灵能在你的教会里能够自由运行，能够自由的工作，向所有的人，包括没有信主的人，包括你的儿女们，将你的话向人民的显明出来。主啊，愿你的名得着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好吧，先读一处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的16章19到31节。我们请弟兄读一章，然后姊妹读一节，然后姊妹读一节，谢谢。然后路加福音16章19节，弟兄，有一个财主。 好了，谢谢大家。那么其实这个故事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许包括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你都有听过。那么如果你没听过也没关系，我们会稍微的说一下。其实这个故事怎么说呢，我真的也不敢说它只是说一个故事，请你不要把它当作只是一个故事，因为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亲口跟他的门徒说的。那么其实作为这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中间曾经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因为没有人能够从阴间去了又回来，人生其实是一个单行线，大家都知道的。主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有一个财主，当然你知道这个财主，以前弟兄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也有说过，他有紫色的衣服和细麻布衣服，这代表什么？第一个，他财主，他是富有，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紫色衣服代表他的地位和尊贵，这两样他都有。然后呢，他能够天天奢华宴乐，其实这个我们也知道，也就是说他的财富不是说像一般的人那样富足有余，而是多得，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多得他这一辈子或者是十辈子他都可能用不完。那么主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三个事情，刚才我们诗班的诗歌里面，其实你如果仔细的去思考的话呢，其实都有说到。第一个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的旅程肯定会结束，从你不管你想不想得到，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不管你有没有去考虑过，这个生命它会走到一个尽头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诗歌里面唱到的，就是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就是在我们还没有降生之前他就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那么这一份礼物呢，你愿意接受你就得到，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呢，那么就请你等一会再思考一下我们的经文。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呢，我们第三首歌有唱到的，我们接受了这一份礼物，我们就得到了神的恩典，我们接受了这位救主，那么他的恩典会陪伴我们的一生。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一个永远的盼望，就是我们会回到天父的家里。那我们从第一个说起，其实这个财主，你看到圣经里面并没有说他这一生遭遇过什么苦难。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世人来说嘛，我们在这个地上行走，我们或多或少都会碰到一些困难，我们也会碰到不顺利的，我们肯定会有苦难。但是你看看这个财主，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盼望有这么一个理想的一生，他有花不完的钱，他在人世间在世人中间有相当的地位。我不敢说你会去想做一个，比如说你会想去做个以前来说的一个国王或者是什么，但是我想每一个人都不认为成为一个财主是一个不遥不可及的事情。因为你没有信主之前，其实很多人都想，我虽然说不敢说是一个首富，但是至少做一个小财主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呢，第二件事，我是说财主的第二件事，他还有一个天天奢华宴乐。其实你活到一定的年纪，你就知道天天奢华宴乐不是说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到的。第一个财力我们就不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你没有这个身体去承受这个宴乐的。有一点年纪的人你要知道，我就算让你三天宴乐一次你都受不了的，不要说像财主一样天天奢华宴乐，你天天吃这么多喝这么多，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强壮到这个地步。也就说明这个财主有我们其实 没有想象得到，或者是说我们所希望拥有的一个健康。就在这他的一生里面，他不但有财富，他还有身体去享受。那么其实他还有一点，待会我们会说到。那么我们看见他这一生其实没有什么痛苦，反而拉撒路就不一样。拉撒路他这一生其实他不但是浑身生疮，其实这个就是说到他可能不只有一个病，或者是有各种不同的病，当然圣经没有很明白的说，但是你知道他的身体是非常不好。那么他还不止如此，他是被人放在财主家的门口，也就是说他没有行动的能力，是别人把他抬过去或者是怎么样送过去，他自己是不能走的。那么这两个人其实就概括了我们世人的一生，一个就是你做的最好，再怎么好你也就是达到那个财主的状态，那么你再差怎么样也就是达到拉撒路的状态，那么呢你这一生都会结束的。但是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生结束以后又会怎么样？那么我给大家讲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大家有没有知道你在扑克牌上面有一个小丑，或者说你在传统的马戏班，你有在这里看过马戏的，你会看见那里有个小丑。那么传统的扑克牌上面呢，那个小丑是拿着一根棍子，还有戴了一顶特别的帽子。其实这个是有故事的，就是在很久以前在欧洲的时候呢，宫廷里面就是王宫里面他会有一个小丑。那么这个小丑他的作用是什么呢？他的作用就是给人们提供欢乐。那么王宫里面呢就给了他一根权杖和一顶特别的帽子。其实你看到你会觉得很想笑，就是比较可笑的样子。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小丑会给王宫里面提供各种的欢乐，包括很荒唐的举动，因为这就是他的责任。那么给他这个权杖就是说他有这个权利，他的冠冕就是那一顶特别的帽子，也就是说他不管做怎么样搞笑，他做什么荒唐的行为，是为了取悦于王宫里面的所有人。那么呢，大家不能因为这样而去降罪给他。那么这个小丑在王宫里面是很能逗笑，很能得大家的欢乐。那么特别是王子陛下很喜欢他。那么有一天呢，王子陛下生了重病，然后这个小丑就会去看他，小丑会问候他，就说王子陛下，你生病这么长时间，你什么时候可以痊愈呢？王子陛下告诉他说，玉已经告诉我，我的命已经不长久了。那么小丑就问他，他说陛下，既然是这样，我想你一定为你的要去的地方做好了准备，使你在你将要到达的地方，也就是你生命的终点，能得到很隆重的欢迎了。王子说，好，没有，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在我生命的尽头我会受到怎么样的接待，这真是我最悲哀的地方。小丑说，陛下，难道你不知道你自己总有一天要走这条路吗？王子说，我知道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好好的面对过他，因为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小丑说，但是王子陛下，你每次出去旅行或者出巡的时候，不管是几天 或者是几个星期，你不都是派好了你的仆人、你的保卫还有你的侍从去为你安排好了一切吗？然而你对你这次最后的旅行，在那一个你要永远停留的地方，你竟然没有一点的准备吗？最后小丑跟王子说，陛下，请你把这个权杖和这个冠冕收回吧。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的，人生肯定有它的终点，不管你很好或者不管你不如意，主说这个财主死了以后被埋葬了，其实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身体不过是神赐给我们的，也是暂时的，他并不是永远跟着我们的。这个身体在他结束的那一天他就会被埋葬，这个躯壳实际上也是神借给我们的。主在创世纪里面就有说过，他说你本出于尘土，人要归于尘土。然后耶稣告诉我们，这个财主到了阴间，当然不是指他的那个身体，他这个身体你也知道，就算是在人间的火里面十分钟他也烧完了。然后这个财主到了阴间，他受了极大的痛苦。主在这里可以告诉我们的一件事，什么事呢？其实我们活着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有眼睛可以看见，那不过是我们的身体的眼睛我们可以看见。弟兄也给我们说过，只有人在死亡以后，另外一扇门才会向你打开。但是那一扇门通向哪里呢？只有我们的肉体死亡以后，我们那个真正的那个灵魂就会看得见。那么主把他所知道的告诉我们，因为他真的实在是爱我们。他说财主在阴间里受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其实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会走错地方，我们也不会担心我们不知道去哪里。主告诉我们很清楚，财主死了以后到了阴间，后来那讨饭的也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我们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天使会带我们到我们应该去的地方。那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财主他在地上的一生，你说他有没有机会来得救？他有的，而且他的机会一直都陪伴在他这一生里面。为什么呢？其实你知道，财主他能够望见亚伯拉罕，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人，我们从来没见过亚伯拉罕，即使有亚伯拉罕在我们中间，我想你不可能像财主一样一眼能看见他，何况亚伯拉罕的祖先包括其他的人，比如说挪亚、以诺，包括他后来的子孙，比如说雅各、大卫， 当所有的人都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财主能够认出亚伯拉罕，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其实他是对亚伯拉罕很熟的，换句话说，他知道神的律法，他知道神借着他的先知所告诉他的百姓的一切的故事，一切的话，所以他能够认出亚伯拉罕。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现在认一个人，我们要借着照片或者是视频，但是财主他能认出来。那么第二个呢，其实神给了他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就是拉撒路。圣经说拉撒路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其实不是无缘无故的。一个基督徒的一生，他可能没有什么样惊天动地的壮举，他可能也没有多少的言语，但是神就这样用了他，把他放在了财主的门口。你能说神没有给财主任何机会吗？其实神给了他所有的机会，而且这个财主的生命甚至比拉撒路还长，神一直在等待他的悔改。那么主在这里也特别的提醒我们，不是说你有了神的律法，你听见了，或者说是你有了这个知识，你就完了就好了。你甚至可以说你可以跟基督徒一起生活，一起去教会。更好的是呢，也许你生在亚伯拉罕的家里，亚伯拉罕是你的祖先，财主可以称亚伯拉罕为父，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就自然而然的得救。你要得救，实际上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一定要自己认识主。我们现在生活在恩典的时代，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主在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为我们的主，你一定会得救。而不是说你有亚伯拉罕为你的父，或者说你跟基督徒去教会，或者说你跟大家一起唱歌，你跟大家一起生活，你会得救。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真正的自己去接受这位主。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其实你就会发现财主的第三个好处就是他能从小听到神的话，他什么都有了，他有财富，有健康的身体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有神的话。但是他最悲哀的一件事是什么？他生命中没有神，他一切甚至比世界上很多的人都要丰富，但是他唯独缺少了神。那么其实财主不但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他不认识神，实际上他在见到亚伯拉罕以后，他还真的没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他跟亚伯拉罕说，我主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其实你知道，我们真的有痛苦的时候，特别是你到了阴间的时候，你也知道亚伯拉罕不过是人。你真的要悔改，你必须要向着神悔改。那么在现在，在我们恩典的时代，你真的悔改，你不是向着亚伯拉罕，你必须向着我们的主耶稣。经上记着说，在这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亚伯拉罕其实 我想他也很难过，他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难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难的。我亲爱的朋友，其实你真的没有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想告诉你，他们在那边受了多大的痛苦，他们真的不希望你们也落到像财主的这个境界。但是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不可能回来告诉你。是的，他们可以求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他也不可以帮这个忙。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财主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从这里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财主真的他到了那个地步还是真的不认识神。摩西说，亚伯拉罕所说的摩西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知道摩西是代表神的律法。那么如果说我们不知道神的律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人的法律在这地上，你知道人的法律他不能赐给你生命。你所有看见人的法律，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违反交通规则，他会告诉你他要扣分，他要罚款，这个你会相信。那么他告诉你，如果你犯了罪，如果你犯了重罪在这里的话，那么他会告诉你会判多少年的监禁，几十年或者超过100年都有可能，这个你也会相信。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的法律告诉你，你做了好事，你做了很大的好事，你救了一个人或者你救了10个人，他在你的生命上再给你加20年，你会相信吗？你知道人的法律他没有这个权柄，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用的减法，他可以从你生命里面减去一些东西，但是他不可以给你加上。那么人不能从人的法律上得到什么好处，但是像财主这样，其实在人的法律上并没有定他什么罪，你可以在人的法律面前你可以是个很好的人，甚至可能没有人能够找出你的错误，但是在神的面前不是这样。那么这里说到摩西，实际上主告诉我们，神曾经借着摩西给世人传下他的律法。那么神的律法经上有记着说，你如果能够遵循全律法，你就可以生活。这是意味着什么？其实上次前两次的福音聚会弟兄有说过，神的律法你要遵守是全部要遵守，就是说你100%要遵守那才算及格，不是说你可以遵守90%你就好了。那么我这里有个链子，大家看， 给大家一个印象，神的律法是各种不同的，那么每一个节，我们说 我打个比方说，就是一个不同的条文。那么你这个最下面这个是我们，我们生活在律法底下，那么我们要遵循神的律法，每一个节我们都不能打破。你不管打破哪一个节，大的也好小的也好，只要有一个节断了，那么这个就是你的罪，你就一定会死。所以其实律法对我们来说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而不是说律法能告诉我他能赐给你生命。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到摩西，实际上他是向众人启示他自己，也就是说这里还说到先知，摩西和先知其实最终的焦点都是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律法不能救我们，因为没有人能够遵循全律法，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而称义。那么先知会告诉我们说吗？说什么呢？其实先知很多的时候都是神借着他的仆人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神悔改，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在没有信这位救主的时候，我们活在罪中，甚至我们有可能在信主以后还会有犯罪的时候，但是先知会告诉我们，你要向主悔改。那么这一位救主他来到了，财主说，我主亚伯拉罕啊，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财主向亚伯拉罕求，其实我们说很清楚，他应该求的是我们的主。那么呢，其实神有他自己的怜悯，神有他自己的荣耀，这是神的主权。我们的主耶稣在跟人讲了这个故事，其实他真的曾经复活过一个叫拉撒路的人，那是在他过最后一个逾越节之前。有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他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然后他因病死了，我们的主耶稣去到那里又将他复活。当然这是神自己的主权，也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也为着我们的救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行了这件神迹。那么过了不久以后，到了逾越节的前一个星期，我们的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他跟他的门徒用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逾越节的前那一天，我们的主为着世人的缘故，他被交在法利赛人的手中，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的主不知道他去他要被人钉死吗？他知道，因为我们的主来到这地上的目的不是为了定人的罪，他来其实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罪人，他来是为了成全律法，因为他知道我们任何一个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遵循全律法，我们的救恩只有从他而出。如果他不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我们靠什么可以得赎罪呢？ 在人的观念里面，我们做好事可以将功补过，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遵循律法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做好事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行过的恶呢，我们做过的错事呢，我们拿什么来挽回？我们没办法挽回的，我们也没有一个代价能够付得出来。那其实为什么主一定要流血为我们牺牲，而且他告诉我们他是为我们白白流出的这个血，我们可以不用花任何的东西，只要我们愿意接受，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他这样吩咐我们，所以我们这些得偿了救恩之位的人，我们就把他告诉你，因为主说你们是白白得来的，你们要白白的给出去。那么我想提醒亲爱的朋友们，主说是白白的叫我们给出去，不代表说这个救恩没有价值，相反的，这个救恩的价值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付得起的。他的死不是一个好人被冤枉了被定死，也不是一个好人为了救某一个人才替他被定死，更不是一个坏人因做错了什么事违反了人的法律被定死。他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自己愿意被挂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想象你能用什么代价去找到一个没有罪的人，然后你能用什么代价去为这个世界上的人赎罪，包括2000年以前、2000年的中间和2000年以后的人，你能用什么样的代价去为他们赎罪？只有我们的主耶稣。那么亲爱的朋友，我想考一下你们，你们是否还记得坐在你旁边的基督徒，或者在你生命中的基督徒？这个就是我们主放在你身边的拉撒路。虽然他们没有很多的话，你也可以想象这个历史上不会记住我们的话，甚至人不会记住我们的名字，但是我盼望你到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不会像财主那样说，你不会像他那样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你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一凉我的舌头。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生命终结的时候，你能够说，主耶稣啊，感谢你，是你把拉撒路放在我的身边，所以我们才能得到你的救恩。亲爱的朋友，我们曾经也像你一样不认识主，但是像诗歌里面说的那样，从我们接受他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得到他儿子的名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那么在祷告之前呢，
我想请问一下亲爱的朋友们，
你如果说你不希望在你生命的终结的时候像财主那样，当然我不是说你信了主你就可以像财主那样有完美的一生，也许我们还是像个普通人一样，但是我真的想请问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一位主耶稣做你个人生命的救主。如果你真的愿意，请你轻轻地举下手示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想得到这一个美好的祝福，在你人生的终点，你像神所有儿女一样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身边，你如果愿意接受这个救恩，如果圣灵真的有感动你，请你轻轻地举一下手。感谢主，我们真的感谢主。那么是的，那么刚才愿意接受我们主耶稣的，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在我们聚会以后找我们服侍的弟兄，我们下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的福音实在是你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你的人。主啊，我们也为着刚才愿意接受你的朋友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你知道这一切不是我们人所能的，也不是我们发明的救法，主啊，实在是你在我们被母腹造出之前，我们尚在母腹之中的时候，主啊，你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主啊，你的恩典不但是从今时，而且存到永远。主啊，愿一切来到你面前的人都得到你的救恩，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